平安也好，
我们世界上俗称新年或者是元旦，
我们世俗上面所称为的新年或者是元旦，
就是阳历的新年，
在阳历的新年。
同时今天也是2017年的第一个主日，
同时今天也是2017年第一个主日，
又是主日又是新年，这个机会非常的不容易，
又是主日又是新年，这个机会非常不容易，
可见神有特别的属灵的教训来安排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礼拜，
可见有神有祂独特的安排今天在这里做主灵的教导。
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
巴不得今天我们可以谦卑在神的面前，
因为非常的难得你今天能够回到教会来守主日，
也都很难得今天你可以回到教会来守主日。
同时呢2016年就过去了，
同时2016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2017年的一月一日，
我们2017年的1月1号，
我们开始了今年的主日崇拜，
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意义，
所以我想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意义，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从旧约的历史上面，
我们从旧约的历史上面，
我们看看神当日给旧约的犹太人有一些正月一日的一些特别的一个教导，
我们看看神当时给旧约犹太人在正月初一的一些教导，
同时也是今天给我们属他的儿女同样的一个属灵的教训，
也都是今日属于神的儿女的属灵教训。
刚刚我们站起来读了四个地方的经文，
刚才我们起身读了四处的经文，
你都会发现里面都有正月初一这几个字，
你都会看到经文里面都有正月初一这几个字。
那圣经里面提到正月初一啊，有在历史上面关键性的一些的时刻呢，不是很多的。
在圣经上面提到正月初一的历史上面关键的时刻是不多的。
可能你都听过这样的一个信息，
可能你都会听过这些这样的信息，
但是神的信息呢是历久弥新的，不会听厌的。
神的教训是历久弥新，是不会间断的。
同时我们今天因为是主日又是新年，
同时今天主日又是新年，
在我们的好久呢才会出现过一次的，
好久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好，我们今天先来看这四个属灵的教训里面，
我们看今天这四个属灵的教训里面，
第一个是在创世纪的8章13-14节，
第一处在创世纪第8章13-14节。
那刚刚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经文，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一段经文，
那你是讲到诺亚在601岁的时候正月初一，
那里经文讲到诺亚在601岁正月初一的时候，
那地上的水都干了，
地上的水都干了。
那这一段故事呢，是讲到诺亚方舟的历史上面真正发生的事情。
这一段经文是提到诺亚方舟真正发生的历史上面的事情。
在诺亚600岁的时候，
在诺亚600岁的时候，
圣经第7章11节有提到。
创世纪第七章十一节有提到。
那么就是2月27日。
2月27号，
很可能那一天是诺亚的生日，
很可能那天是他生日，
他们已经进了方舟，
他们已经入了方舟。
那么圣经说天上的那个大烟呢，天上的那个窗户都打开了，向下大雨，地上呢也从地下水呢就涌出了很多的泉水，就淹没了整个世界。
圣经上面提到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倾泻了很多水，地下也都有很多水涌出来淹没了大地。
圣经提到下了40个昼夜的雨，
圣经提到落了四十个昼夜的雨，
那么泉水呢也涌出来四十个昼夜，
泉水也都涌出来四十个昼夜。
我想前几天呢我们都碰到下大雨，
前几天我们都碰到落大雨。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圣诞节的餐会那一天的晚上，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圣诞节餐会那天的晚上，
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下雨的，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落雨的。
哇，那九点多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倾盆大雨，
我们九点多出来的时候就倾盆大雨。
我到我医院看我那人他住院了，
我在医院看我的太太，她入了医院，
直到我回家，
直到回家
几个钟头那个雨一直下不停的，
几个钟雨一直都没停过。
那么有些地方呢就造成灾害，
有些地方呢就造成了灾害，
几个钟头我们都受不了，
几个钟我们都受不住。
圣经说下了四十个昼夜，
圣经说落了四十日。
有人以为说这个是只是一个传说的故事啊，
有人说这个只不过传说的故事，
但是神的话是不会改变，也是真真实实的。
即系神嘅话系唔会改变，亦都系真真实实嘅。
因为这一段故事的背景，
因为一段故事嘅背景，
讲到到了诺亚的时代，
讲到到咗诺亚嗰个时代，
地上的人口呢已经多起来了，
地上嘅人口已经多起嚟，
但是人心所思想的都是恶的，
即系人心所思想嘅都系恶嘅，
人的行为都是污秽败坏的，
人嘅行为都系污秽败坏嘅。
所以呢，圣经说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所以圣经话神就后悔创造人喺地上。
这个后悔的意思呢，乃是说神非常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可惜，人呢就是犯罪到这种地步。
这个神后悔的意思就是神非常之痛心人可以犯罪到了那个地步，
所以呢他就告诉了诺亚，
所以他就告诉诺亚，
因为诺亚是一个义人，
因为诺亚是一个义人。
我再次解释，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我再次解释，圣经话世上面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
但是呢，这个诺亚的义人呢，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
诺亚这个义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
所以呢，神就称呼他为义人。
所以神就称呼他为义人。
所以呢，他就告诉诺亚要造一条方舟。
所以他就话俾诺亚听要做一个方舟，
叫他呢全家要进入方舟。
叫他全家要进入这个方舟，
并且呢要尽量去传福音，
并且要尽量去传福音，
告诉他所能够认识的人，就说神要降大雨来毁灭这个世界，
告诉他认识的所有的人听神会降大雨淹没这个大地。
那么诺亚就顺服神的吩咐，
诺亚就顺服神的吩咐。
圣经说他传道120年，
圣经说他传道120年，
但是呢很可惜，直到降下大雨那一刻呢都没有人听他的话。
这样很可惜，做了大雨落那天都没人听他讲，
那只有他一家八口就进入方舟里面，
只有他一家八口入了方舟。
那降雨四十个昼夜，
落雨落了四十个昼夜，
雨虽然停了，
雨虽然停了，
但是那个雨水的高度呢是超过最高的山，
只是个水的高度是高过最高的山。
圣经说所有有气息的无论是动物野兽爬虫通通死光了，包括人类在里面。
圣经说所有有气息的无论人或者动物都灭绝了。
如果你有兴趣呢来看这段经文，就在创世纪里面。
如果你有兴趣看这段经文，就在创世纪里面。
圣经没有提到鱼死光了，
圣经没提到鱼死晒，
因为鱼是会游泳的，
因为鱼是会识游水的，
所以呢鱼在那时候呢那个所有的鱼类呢鱼虾呢我相信都是活着的，
所以我相信那段时的鱼虾都是活下来的。
因为圣经因为神吩咐诺亚要带那些动物进入方舟呢有他的规矩，
因为神吩咐诺亚带那些动物入方舟是有他的规矩。
好，我们长话短说，
我们长话短说。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正月一号，
我们今天看到正月一号
水都干了，
水都干了。
那么第十四节到了2月27号地就都干了，
圣经说到了27号地就都干了。
弟兄姐妹，诺亚的方舟 代表上帝的审判。
弟兄姊妹，挪亚的方舟是代表神的审判。
神他连续他的儿女，
神连续他的儿女，
因为人都是神创造的，
因为人都是神创造的。
神看到人犯罪，
神看到人犯罪，
他为了要坚持他的公义的审判，
他为了要坚持他公义的审判，
他一定要审判整个的世界，
他一定要审判整个的世界。
但是神有连续有恩典，
即是神有连续有恩典，
他就请诺亚预备方舟，
所以他就叫诺亚预备方舟。
那么进入方舟的，
进入方舟的
那个洪水再大，
洪水再大，
他一定能够得救，
他一定能够得救。
结果诺亚传道120年，
结果诺亚传道120年，
只有他的三个儿子，
只有他三个儿子，
三个媳妇，
三个媳妇，
还有他们夫妇两个，
就是他夫妇两个。
所以总共有多少人呢、啊？
所以总共有多少人呢？
弟兄姐妹，只有8个人得救啊，
只有8个人得救。
所以方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方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
方舟可以说代表教会，
方舟也可以说是代表教会。
那么诺亚的洪水呢，是代表神的审判，
诺亚的洪水是代表神的审判。
今天我们那个我们的老祖宗啊，造字呢，你看看那个船这个字啊，
我们看看我们老祖宗创造一个中文字船这个字，
你会不会写船这个字啊？
你是不是写一个船字呢？
那这个船是左边一个舟，
船是左边一个舟字，
好像方舟一样，
就好像方舟一样。
然后上面是一个八这个字，
你看上面还有八这个字，
那底下是一个口，
下面一个口，
好像一个八口之舟呢，就代表了船。
八口之舟就代表船。
这个八这个字呢，是不是代表诺亚的一家八口呢？我们不敢讲。
这个八是不是代表诺亚的八口人家呢？我们不敢肯定。
但是我们相信呢，神有一个一般的启示呢，放在我们这个老祖宗造字的这个人的那个脑海里面。
即系我相信神系将呢个创造文字嘅智慧放咗我哋中国人老祖宗嘅个脑海里面。
所以诺亚得救了，
所以诺亚得救了。
他的方舟呢，圣经说就停在今天的那个伊拉克跟那个土耳其的那个边境呢，就是那个亚拉拉山上面。
所以圣经就话雨停咗之后，方舟就停咗落嚟，应该系今日嘅土耳其同埋伊拉克交界嗰、那个伊拉。
哦、不是伊拉，哦，反正就是土耳其的境内咯，亚拉拉山上面。
反正就土耳其境内嘅亚拉拉山上面。
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再去特别的讲说有没有发现方舟。
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再去仔细去探讨有没有方舟这件事。
我们相信圣经是真实可靠的，
我们相信圣经是真实可靠的。
我们要特别注重这个属灵的教训，
我们要特别注重这个属灵的教训。
正月初一，
正月初一，
洪水过去了，
洪水过去了，
洪水代表神的审判，
洪水代表神的审判。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在新约的经文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再看看新约圣经里面，
主耶稣特别的补充到，
主耶稣特别补充，
在路加17章，
在路加福音第17章，
耶稣基督特别提到诺亚的日子怎么样，
耶稣基督特别提到诺亚的日子怎样。
那时候人心强暴，
那时候人心强暴，
行为污秽，
行为污秽败坏。
那圣经说人，耶稣说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
圣经说人子来的那天也都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
因为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
又娶又嫁，
又娶又嫁，
就是诺亚时代的光景，
就是诺亚时代的光景。
那吃喝嫁娶都是人很自然的行为，
那吃喝嫁娶都是人很自然的行为。
因为你不吃不喝，你的生命延续不下去，
因为你不吃不喝，你的生命就不会延续下去。
你不嫁不娶，
你唔嫁唔娶，
我们就没有后代了。
我哋就冇后代。
所以这是人一般的行为。
所以呢啲系人一般嘅行为。
但是当人只注重吃喝嫁娶的时候，
呢啲系人只系看重吃喝嫁娶嘅时候，
把神透过诺亚要传给当代人的福音都不听的话，
神通过诺亚将福音传俾当代人都冇人听，
那神的审判就要来到的。
咁神嘅审判就会来到。
接下来主要特别的补充，
接下来主要特别补充，
要像罗德的日子一样，
就好似罗德嘅日子一样。
他说又吃又喝，
又吃又喝，
又买又卖，
又买又卖，
又耕又种，
又耕又种，
又盖又造，
又盖又造，
就是更多的商业的行为，
更多嘅商业行为。
那么罗德的时代是怎么样？
罗德嘅时代。怎么样？
那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
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
是男跟男人行可羞耻的那个行为的一个时代，
男人和男人行可耻行为的时代。
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光景，
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光景，
你想一想，诺亚的时代是这样子。
我们想想诺亚的时代是这样，
神用洪水审判世界，
神用洪水审判世界，
罗德的日子，
罗德的日子，
神就用火山爆发审判世界，
神就用火山爆发审判世界。
那么主再来的日子呢？
主再来的日子呢？
圣经又特别的提到，
圣经也都有特别的提到，
神是借着地震，
神是藉着地震，
借着原子弹的爆炸，
藉着原子弹的爆炸，
要来毁灭这个世界的，
要来毁灭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是犯了罪，
我们要知道人是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神的审判，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神的审判。
全世界所有不信神的人，
全世界所有不信神的人，
不信耶稣的人，
不信耶稣的人，
都要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都要接受白色宝座上面的审判。
只有在方舟里面的，
只有在方舟里面的，
这一表说在教会里面的人，
预表在教会里面的人，
是真心相信耶稣的，
真心相信耶稣的，
是主用他的宝血把你买赎回来的，
是主用他的宝血将你买赎回来的，
甚至于不是挂名的基督徒，
不是挂名的基督徒，
真的是登上方舟的，
真是登上方舟的，
真的是注册进入那个主的家里面的人，
真正注册进入主屋企的人，
那么就能够平平安安等到那个地上的水干了，
就可以平平安安等到地上的水干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面对的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面对的不是白色大宝座上面的审判，
我们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后，
我们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后，
教会被提，
教会被提，
我们就不在这个地上了，
我们就不再在这个地上，
我们被提到半空中，
我们被提到半空中，
跟耶稣基督同在，
同耶稣基督同在，
耶稣基督在天上就设立一个基督的审判台来审问我们，
耶稣基督在天上面建造一个审判台来审判我们，
他这个审问呢不是死亡的审判，
他这个审判不是一个死亡的审判，
他这个审判是问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
他这个审判是问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的生活怎么样，
我们的生活怎样，
圣不圣洁，
圣不圣洁，
我们的行为怎么样，
我们的行为怎样，
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一样，
就好像今年我们的主题一样，
你认识了基督，
你认识了基督，
你有没有去效法基督呢，
你有没有效法基督呢，
你有没有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你有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还是只是注重吃喝玩乐，
这个是只是注重吃喝玩乐，
耕种买卖，
耕种买卖，
然后又嫁又娶，
又嫁又娶，
这些不是不好，
这些不是不好，
但是这些呢是应该是在基督里面来做的，
既然这些都应该在基督里面来做的，
那么接下来要传扬基督，
接下来就要传扬基督。
所以弟兄姐妹，洪水过了，
所以弟兄姐妹，洪水过了
乃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教训，
那是一个非常属灵的教训，
神给人机会的，
神给人机会，
他给人机会悔改，
他给人机会悔改，
但是他不会因为他的灵敏的缘故就不施行他的公义，
既然他不会因为他灵敏的缘故而不施行他的公义，
他给人机会，
佢俾人机会。
如果你不悔改的话，
如果你唔悔改嘅话，
洪水就来了。
洪水就会嚟。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人。
圣经话俾你听咩系罪人。
凡是亚当的后裔，
凡系亚当嘅后裔，
凡是你是人，
凡系你系人，
一定是罪人，
一定系罪人。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亏欠咗神嘅荣耀。
世界上没有义人，
世界上冇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连一个都冇。
所以这个义人跟罪人的一个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义人和罪人的差别就在这里。
但是圣经又特别的提到，
即是圣经也都特别提到，
他说什么是恶人呢？
什么是恶人呢？
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就是恶人，
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就是恶人。
这个恶人不是说是作恶的人，
因为恶人不是说他是作恶的人，
乃是说他因为忘记神，不把神当神，
乃是他忘记神，不将神当是神。
所以他说活在罪恶里面的人，
他是活在罪恶里面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年是正月初一哦。
所以弟兄姐妹，今年正月初一，
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礼拜，
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礼拜。
我感谢主，
我感谢主，
因为你一定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因为你一定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你回到神的家，
所以你回到神的家。
可能在座有一些慕道的朋友，
可能在座有一些慕道的朋友，
你第一次来到礼拜堂，
你第一次来到教会，
或者是我们的亲友请你来到礼拜堂，
或者是我们亲友来到请你来到礼拜堂，
所以我特别把这个信息传给你，
特别将这个信息传给你。
你愿不愿意你自己在你的生日，你的重生的一天呢？
你愿意今日成为重生的一日呢？
你能够免去神的审判，
你可以免去神的审判，
你就能够进入方舟里面，
因为你就可以进入方舟里面。
这个不是一个传说的故事，
这个不是一个传说的故事，
这是在历史上面切切实实发生的事情，
因为历史上面切切实实发生了的事情。
神特别提到正月一日，
神特别提到正月一日，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
圣经话俾你听，如果一个人信咗耶稣，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变成新的。
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呢？
你愿唔愿意成为一个喺主里面嘅人呢？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入第二段经文。
时间关系，我哋进入第二段经文。
第二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40章1到2节。
第二段经文在出埃及记40章1到2节，
这里提到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这样说，
这里提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
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
弟兄姐妹，那时候犹太人已经离开了埃及，
弟兄姐妹，那时候犹太人已经离开了埃及，
他们扎营在西乃山底下，
他们扎营在西乃山下，
神就启示摩西，
神就启示摩西，
颁给他什么？颁给他律法，
颁给他律法，
同时告诉摩西要造一个会幕，
同时告诉摩西听要做一个会幕，
就是好像今天的圣殿一样，
就好像今天圣殿一样。
因为犹太人还在旷野流浪，
因为犹太人还在旷野上面流浪，
所以会幕呢，就是说跟那个房子有点不同，它是没有地基的。
个会幕同屋一般的房屋是有点差别，是没有地基的，
就是用那个帐篷搭起来的，
就用帐篷搭起来的。
但是它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设备，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设备。
所以弟兄姐妹，那时候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弟兄姐妹，那时候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造起来的，
建造起来的。
那么摩西就告诉他说，正月初一你要把帐幕立起来，
因为就是说正月初一要将这个帐幕建造起来。
哇，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一个教导，
这个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教导。
他们离开埃及刚好有一年之久，
他们离开埃及有一年那么久了，
那么其中经过很多的风风浪浪，
经过很多的风风浪浪，
那么现在立起了帐幕，
现在立起了帐幕。
帐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帐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帐幕是神跟人交通的一个地方，
帐幕是神同人交通的地方，
他们让老百姓让祭司能够去献祭，
他们 像帐幕里面一样，罗伯圣同埋祭司可以献祭，
让祭司能够在里面祷告，
让祭司可以入边祷告。
用姐妹，所有的帐幕跟圣殿所预表的事情，
所有帐幕从圣殿预表的事情，
无论是犹太人的节日、假期、节期，
无论犹太人的假日、节期，
都是跟四千年以后的耶稣基督有关系的，
都是跟四千年之后的耶稣基督有关系的。
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他是道成的肉身，
他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那个住这个字，
要住一个字，
意思就是说搭起了帐篷一样，
就是说搭起了帐篷一样，
住在圣诞节过去了，
圣诞节过去了。
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
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
所以她是住在玛利亚里面，
所以圣灵是住在玛利亚里面，
然后她就背起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然后她就背起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面，
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
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
四十天以后她就四十天之内呢，她就向人显现，今天呢就升天了，
四十天之内他向人显现，之后就升天，
那么之后十天以后圣灵就降临，
之后圣灵就降临，
教会就成立了，
教会就成立了。
所以弟兄姐妹，帐篷预表神就住在人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帐篷是预表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所以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跟神有灵交，
藉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同神就有灵交，
主耶稣是我们的中宝，
主耶稣是我们的中宝，
所以我们有了耶稣，我们才能够称呼我们的耶和华为我们的阿爸天父，
有了耶稣基督才可以称呼我们的天父是阿爸天父，
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教是一个非常注重亲身去体验的一个宗教，
基督教是特别注重亲身体会的宗教，
当你有难处的时候，
当你有难处的时候，
当你有不明白的地方的时候，
当你有不明白圣经的时候，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奉主的名来祷告，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奉主的名来祷告，
我们不是奉上帝的名，我们来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
我们不是奉上帝的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缺少智慧他就给你智慧，
你缺少智慧他就给你智慧，
你缺少能力他就给你能力，
你缺少能力他就给你能力，
你缺少平安喜乐，上帝就给你平安喜乐，
你缺少平安喜乐他就赐给你平安喜乐，
你生活的软弱，生活的缺乏，
你生活的软弱，生活的缺乏，
主若能够成为你的安慰，
主若成为你的安慰，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自己建立一个能够有跟主有灵交的一个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一个跟主有灵交的生活，
我们说主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说主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就得救了，
如果你能够在主的里面，
如果 你可以在主的里面，
那么你就能够得胜了，
你就可以得胜，
所以认识基督，
所以认识基督
是一个得救的第一步，
是得救的第一步，
那么效法基督呢，
效法基督呢，
是代表说你就在基督的里面，
就代表你在基督的里面，
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
你就可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否则的话你还是糊里糊涂，
否则的话你还是糊里糊涂，
你变成为一个失败的一个基督徒，
你成为一个失败的基督徒，
你虽然是得救了，
你虽然得救，
但是你却成为失败了，
既然你却失败，
就像那个在方舟里面那诺亚的三个儿子，
就好像方舟里面诺亚的三个儿子一样，
圣经的记载，
根据圣经的记载，
那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
他们的后代，
他的后代
就生出来所有地上的种族，
生出来现今世上所有的种族，
有些种族呢是被咒诅的，
有些种族是被咒诅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
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有些的种族真的蒙神，没有蒙神特别的恩典，
有些种族是没有蒙神特别的恩典，
他就成为侍奉另外种族的一个奴隶，
成为西方其他种族的奴隶，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宗教的事情，
所以等于就没有宗教的事情，
种族的事情，
种族的事情，
其实圣经都有答案的，
其实圣经都有答案，
你知道在过去的几个礼拜，
过去一几礼拜，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个谴责案，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案，
就是说讲到以色列，
讲到以色列，
他们不应该再建立那个屯垦区，就是说那个占领区。
他们说以色列不应该再建造个占领区。
对，然后要让那个巴勒斯坦建国，
要让那个巴勒斯坦建国。
其实呢，这圣经里面早就有预言到了。
其实在圣经上面已经早有预言。
那么今天美国就没有动用否决权。
今天美国没有动用否决权。
那么历史就指出来，所有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历史有指出全世界大部分所有国家
都是针对以色列，
都是针对以色列，
就像启示录所说的，
就好像启示录讲的咁样，
全民要起来攻打以色列，
全民要一起起来攻打以色列。
弟兄姐妹，我们只能够这样讲，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可以咁样讲，
我们为以色列祷告，
我们为以色列祷告，
圣经说神就祝福你，
圣经话神就会祝福你，
就赐福给你，
赐福于你。
凡是反对以色列的，
反对以色列的，
神不会喜悦，
神不会喜悦，
神就要降灾祸给那个国家，
神就会降灾祸给那个国家。
这是斩钉截铁写在圣经里面的，
这个是斩钉截铁写在圣经上面的。
那么今天的所有的现象，
今天所有的现象，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什么，
弟兄姐妹，你感觉到什么，
等一下，我不知道你感觉到什么，
就是离主回来更近了，
就是离主再来的日子更加近。
那我们看看17年呢，日子其实也不会好过的。
所以他17年日子都不会好过。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信息。
回到我们今天的信息。
第二个正月初一。
第二个正月初一。
代表什么呢？
代表什么呢？
审判过去了。
审判过去。
那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跟神有一个灵交的一个地方。
我们应该跟神有一个灵交的地方。
圣经说圣诞节客栈没有地方啊。
圣经话俾你听，圣诞节客栈冇地方。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心哦，
意思就系人嘅心，
很多的吃喝玩乐，
好多嘅吃喝玩乐，
就没有想到说让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
就冇谂到让耶稣基督住喺我哋入边。
巴不得你今年你有个灵交灵，以跟神灵交的一个生活。
巴不得今年你同神有一个灵交嘅生活，
能够得胜，
让你能够得胜，
不单止得救，能够得胜，
唔单止得救，而且得胜。
好，我们再来看看历代之下29章。
我们再看历代之下第九章。
历代之下29章的16、17节。
历代之下的29章。
16、17节。
16、17节。
这里讲到，这里是讲到洁净圣殿。
这里讲到洁净圣殿。
那么那时候的君王呢是西西家王。
那时候的君王是西西家王。
弟兄姐妹，西西家王是犹太人历史里面非常好的王，
他犹太人历史上面一位非常好的王，
他的地位，
他的地位
跟我们熟悉的所罗门王，
同我们熟悉的所罗门王，
跟所罗门王的父亲大卫王，
同所罗门王的父亲大卫王
都是同等地位的，
都是同等地位的。
那么西西家他在做王的时候，
西西家在做王的时候，
他就得到神的启示，
得到神的启示，
他就带领整个国家，
他带领整个国家
回到一个神所设立的国度里面，
回到神所设立的国度里面。
那么圣经特别的提到，
圣经特别提到，
在第16、17节，
在第16、17节，
西西家呢就开，因为那时候的圣殿已经荒废了，
那时的圣殿已经荒废了，
因为人民不再献祭，
因为人民不再献祭，
人民不再读经祷告，
人民不再读经祷告。
用姐妹，那时候的光景跟今天差不了多少，
那段时的光景跟今天差不了多少。
最近有一个民调，
最近有一个民调，
美国说是基督徒的人越来越少，
在美国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越来越少，
那么自称能够去做礼拜的也越来越少，
自称可以去做礼拜的也都越来越少，
跟西西家王那时候是一样的，
跟西西家王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首先他就认罪悔改，
所以首先他认罪悔改，
他也知道人要重生得救也要认罪悔改，
他知道人要重生得救也都要认罪悔改，
所以他就下令来洁净圣殿，
所以他下命令洁净圣殿。
圣经在16节就讲了，
圣经十六节就话，
那么祭司呢就进入神的殿，那么就去把那个一些 殿中所有的污秽的东西呢就搬到殿外面去了。
祭司就会进入耶和华的殿，洁净圣殿，将洁净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外面。
然后看十七节，
我睇十七节，
他们是从正月初一开始洁净的。
他们正月初一开始洁净，
花了八天的时间，
用了八日的时间，
那么再加上七天，
再加七日，
那么七八天，到了正月十六才洁净完了，
到了正月十六日才是洁净完毕。
那么全民就在大雨当中呢，就献祭认罪悔改，
全民就在大雨当中献祭认罪悔改。
他们期间呢 miss 掉，就是错失了正月十四呢，应该是犹太人的逾越节，
他们错过错过了，没提到就是正月十四号是犹太人的逾越节，
因为时间来不及，
因为时间来不及，
所以呢到了十六号他们才开始准备献祭的事情，
所以到第十六日才做献祭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所以弟兄姐妹，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也需要洁净我们里面的殿，
我们要洁净我们里面的殿，
因为我们的心是神的殿，
因为我们的心是神的殿。
有一次耶稣基督就责备他的门徒，
有一次耶稣基督就责备他的门徒，
大家知道那句话怎么讲呢？
大家知道那句话是怎么讲的？
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心如何你不知道，
因为那几个门徒呢，他们明争暗斗啊。
因为他几个门徒明争暗斗。
很多人想要争老大。
好多人想做老大。
啊，彼得说他是老大。
彼得话他是老大。
那么那个约翰兄弟呢，说他们才是老大。
约翰嗰两兄弟话他们先是。
所以呢，主就责备他们。
所以主就责备他们。
那么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
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受耶稣。
约翰兄弟呢，就说主啊，我们要不要祷告，那降下火来烧灭这些人呢？
那些人就说，主啊，我们要不要祷告，等天上面降下火来烧灭这些人？
同样在今天的时代，
同样
在
今天的时代，
我们虽然信了主，
我们虽然信了主，
但是我们如果肯谦卑的话，
如果我们肯谦卑的话，
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心是还是有很多的污秽的。
我想想，我们的心其实仍然是很多的污秽。
我们很多的行为是不讨神喜悦的。
我们很多的行为是不讨神所喜悦的。
不是主的宝血没有能力洁净我们，
不是主的宝血的话，没办法洁净我们。
那是因为我们的老我。
因为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老自己，
我们的老自己，
还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占了一点的位置，
在我们心里面还是占了位置的。
我们的内心的殿呢，不肯清出来，
在我们内心的殿不肯清洁出来，
然后让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面，
让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面。
我想我这样讲，弟兄姐妹，你会阿门的。
我谂顶先我咁讲，你应该讲阿门。
我们看看新约时代，
我哋睇下新约时代，
主耶稣洁净圣殿有几次啊？
主耶稣洁净圣殿有几次啊？
有两次，对不对？
有两次。
一次是他开始出来传道，
有一次是他啱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
一次是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第二次就是他快要离开世上的时候。
他就到圣殿里面。
他去圣殿里面。
他把那些卖牛羊鸽子的把他赶走。
他将那些卖牛羊鸽子的全部赶走。
把那些兑换银钱的把他推翻。
同他将那些兑换钱币的那些人全部推翻，
把那个鞭子拿出来，
将鞭子拿出来，
然后把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赶出圣殿外面，
将不守规矩的全部赶出圣殿外面。
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
主耶稣讲了一句话，
他说圣殿是应该是祷告的殿，
圣殿是一个祷告的殿，
你们把它成为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了，
你将这里做一个成为做买卖的地方。
因为事实上卖牛羊鸽子是有必要的，
在世界上面卖牛羊鸽子是有必要的，
因为给那些献祭的人方便，
给那些献祭的人的方提供方便，
兑换银钱也有必要，
兑换银钱也有必要，
因为圣殿的钱，
因为圣殿的钱
跟罗马人的那个钱币是不同的，
同罗马人的钱币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些事情，
既然这些事情
应该是在外院去做的，
应该在外院那里做的。
现在为了要抢生意，
为了抢生意，
抢到圣殿里面来了，
抢到圣殿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属灵的教训吗？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这个属灵的教训呢？
像今天有时候人家来到礼拜堂，
就好像今天有些人来到礼拜堂，
他就不知道做礼拜的主要意义在哪里？
他不知道做礼拜的主要意义在哪里。
有些人可能动机就不纯正了。
有些人动机不纯正，
把它成为一个 找女朋友的地方，
遵义就成为找女朋友的地方，
那成为一个做商业生意买卖的地方，
做生意买卖的地方，
有些是找同乡的一个地方，
找同乡的地方，
或者是施展政治理念的地方，
施展政治理念的地方，
这些都是不对的，
这些都是不对的，
或者是教会成为一个魔力的一个地方，
或者教会成为魔力的地方，
也都是不对的，
也都是不对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洁净圣殿，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洁净圣殿，
我们不是说你要去做一些宗教改革的事情，
不是说叫你去做一些宗教改革的事情，
那是从你的心开始，
那是从你的心开始，
把那些不喜悦的神不喜悦的，
将那些神所不喜悦的
统统把它丢到基伦西里面去，
统统扔到外面去，
那让我们能够安然的居住在主的溪水旁，
让我们安然住在主的溪水旁边。
再次的强调，
再次强调，
今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
今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年，
是我们是路德宗的教会，
我们是路德宗的教会，
所以盼望呢，弟兄姐妹，你要稍微留意这个事情，
盼望弟兄姐妹稍微留意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他有宗教改革，
因为有了宗教改革，
我们能够才会成为一个新教，
我们才会成为一个新教，
改革中的一个教会，
改革中的教会，
或者是我们说是我们是路德宗的教会，
或者是我路德宗的教会，
你既然加入这个教会，
你既然加入这个教会，
我想洁净圣殿对你有特别特别的一个属灵的教训，
洁净圣殿对你一个特别的属灵教训，
西西家王应该这样因为他这样做了，
这些教王因为这样做了，
他就名垂青史，
他就名垂青史，
跟大卫王跟所罗门王成为一个同等地位的王，
同大卫王所罗门王成为同等地位的王，
圣经说以神为国，以耶和华为神的一个国家是有福的，
圣经告诉我们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是有福的，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美国的总统，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美国的总统，
他做一个君王，
他做一个君王，
他的属灵的地位就跟以色列的君王一样，
他属灵的地位就跟以色列的君王一样，
他要这个国家蒙福的话，
他要这个国家蒙福的话，
他要带领美国的会众认罪悔改，
他要带领美国的会众认罪悔改，
回到神所设定的一个那个制度里面，
回到神所设定的制度里面。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看最后一个啊。
时间关系，我们睇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我们要看以斯拉记。
最后一个，我们睇以斯拉记。
以斯拉记的7章9到10节。
第七章九到十节。
以斯拉记七章。
以斯拉记第七章
九到十节，
九到十节，
那边特别提到正月初一，
嗰度提到正月初一，
这个他字呢是讲到先知以斯拉，
他系指先知以斯拉，
他就启程，
他就起程，
正月初一不是放假哦，
正月初一唔系放假，
他开始回到耶路撒冷，
佢开始起程翻耶路撒冷。
因为那时候的耶路撒冷呢，圣殿已经重建了。
因为嗰阵时嘅耶路撒冷圣殿已经重建。
那么那时候的皇帝叫做古列王，
嗰阵时嘅皇帝叫古列王，
他特别得到神的一个启示跟警告，
佢特别得到神嘅启示同埋警告。
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已经有70年之久，
因为嗰阵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已经有70年，
神的时候就到了，
神的时间到了，
古列王就下命令，
古列王就下命令，
允许犹太人回国，
允许犹太人回国，
允许呢世界上各国被掳的人呢都回到自己的国家，
你都允许全世界所有被掳的人回到自己本身的家，
你可以有你们的宗教信仰，
你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所以呢他们已经有2-3个人回去重建圣殿，
所以已经有2-3个人回去重建圣殿，
差不多50年以后，以斯拉就带领一批人就回到耶路撒冷，
50年之后，以斯拉就带领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
开始宗教的改革，
开始宗教的改革。
那么第十节特别让我们提醒，
第十节给我们特别的提醒，
那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复兴以色列国呢？
就话佢点样要复兴以色列国呢？
就是除了献祭以外，要认罪悔改。
除了献祭认罪悔改，
并且将圣经来教导以色列人，
并且将圣经教导以色列人，
特别是摩西五经，
特别是摩西五经。
那摩西五经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一个根据。
因为摩西五经是以色列人信仰的根基，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属灵的教导是什么？
所以等于属灵的教导是什么呢？
我们给他一些度，就是奔跑天路。
我们就是说他教我们奔跑天路，
并且呢勤传主道，
听传主道。
第九节告诉我们他花了多少的时间回到耶路撒冷。
第九节告诉我们用了几
四个月，没错，
他用四个月回去耶路撒冷。
有多少公里呢？
有多少公里呢？
一万多公里，
一万多公里。
所以呢是非常长的。
所以我经常说，
但是有差不多两千个人呢是有老弱妇孺在里面的。
有两千多个人，其中有老人家，有小孩子。
那时候也没有车，也没有火车。
嗰阵时冇车，亦都冇火车。
所以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所以我哋睇得到，
奔跑天路没有那么容易。
奔跑天路冇咁容易。
记得几个礼拜前，我们思想过奔跑天路这个题目啊。
几个礼拜之前，我哋思想过奔跑天路一个题目。
我们要忍耐到底。
我哋要忍耐到底。
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
仰望
创始成终的耶稣。
创始行终嘅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以斯拉成为我们的榜样。
所以等一下，以斯拉成为我们的榜样。
因为神感动了那个古列王，
因为神感动古列王，
他下一个命令，
他落了命令，
可以恢复宗教的信仰，
恢复宗教的信仰。
这个事情呢，上帝那个先知早就预言了。
一个事情，先知早就已经预言了。
但是如果没有以斯拉这样的人配合的话，
既然没有以斯拉一这样的人去配合的话，
那么那个以色列人还是不能够很快恢复他们的宗教信仰。
以色列人是没可能很快恢复他们的宗教信仰。
就像今天，你知道今天美国有多少教会啊？
今天美国很多的教会，
太多太多教会了，
很多很多。
但是呢，教会的人数是越来越少。
现在教会的人数就越来越少。
今天人的心不再渴慕神，
因为人的心不再渴慕神，
人都不觉得说没有需要了。
啲人都觉得冇咁嘅需要。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在正月初一的这个新年的主日，
喺正月初一呢个主日，
让我们能够从四个地方的经文，
让我哋可以从今日呢四处嘅经文，
我们来领受主给我们的教训，
我哋领受主俾我哋嘅教训。
我们在一分钟做一个复习啊！
我哋用一分钟嚟做一个复习。
第一个教训是什么？
第一个教训系乜嘢？
弟兄姐妹，你不要睡着了啊！
弟兄姐妹，不要睡着啊！
洪水代表审判，
洪水代表审判，
审判已经过去了，
审判已经过去了。
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亲友，把你的父母，来把他拉进来方舟里面呢？
愿意将你的亲友、将你的父母拉入嚟方舟呢？
那么第二个地方是立起帐幕。
第二个就是立起帐幕。
你信耶稣已经这么久了，
你信了耶稣这么久，
你愿不愿意今年有一个开始的，真的是一个灵修祷告的生活？
你信耶稣这么久，你愿意今年真是一个灵修生活，
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帐幕为主来预备的，
在你心里面有一个帐幕为主而预备。
第三个，
第三个，
我们是要洁净我们的内心里面的一个圣殿，
我们要洁净我们内心的圣殿。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污秽，
我们有太多的污秽，
太多的不能够讨神喜悦的地方，
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
你立定心志，
你立定心志，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
然后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效法以斯拉，
效法以斯拉，
他奔跑天路，
他奔跑天路，
带领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
带一批人回耶路撒冷，
他们需要重建耶路撒冷。
他要重建耶路撒冷，
就好像我们的主题一样，
就好像我们的主题一样，
是要传扬基督，
传扬基督。
但愿以上的信息我们彼此勉励，
但愿以上的信息我们彼此勉励。
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低头同心祷告。
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从我们的 敬仰的古人里面，我们得到勉励。是的，主，求主你赦免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相信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都是主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儿女，我们都为了我们的教会路德会西安合一堂能够更加的兴旺，求主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能够认识基督，能够效法基督，也能够传扬基督。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